致父母的信，第二封信，第二集。我正在回忆双目失明的祖父，这种空想忽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。多年来，我时不时地仔细端详双目失明的祖父的脸，简直像凝望照片和肖像画一样。对方看不见我，所以我可以长久地盯着对方。我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。我是祖父抚育的孩子，在家里非常任性，祖父气得直打哆嗦。我带着赔不是的目光，流着泪水，直勾勾地望着祖父的脸。祖父看不见我的眼泪，依然怒气冲冲。我知道祖父看不见我，也就不觉得流泪是难为情的了，就如同对着家人的背影低头抽泣一样。即使在别的时候长时间盯着祖父的脸，少年的我也不免会感染一种无以名状的寂寞思绪。我有直勾勾盯人脸的毛病，这种毛病说不定是同盲人单独在一起生活多年养成的吧。少女没有耷了脑袋，而是把头仰起来，扶起和服的袖子，掩住脸面。我意识到自己又犯老毛病了，脸上便露出了难堪的神色，说：
哦，我又在看你的脸啊。
啊，那也没什么。
啊，真不好意思啊。
不，你要看也不是不行了。要看就看吧。
少女说罢，放下袖子，摆出一副努力接受我正视的神情。我却把视线移开了。
我习惯了，可还有点不好意思。
少女说着，脸上泛起了红潮，闪烁着锐利的目光。
我的脸嘛，以后天天看见就不稀罕了，我可以放心了。
对了，早在八九年前，我已把这件事写在我的短篇小说里，只有少女这句话是虚构的，即我的脸就不稀罕了。这句话当然意味着我要同他结婚。他用袖子遮住脸，是在河畔一家旅馆里的事。刚过一个月，我们便在河对岸的旅馆里订了婚。此后又过了不到一个月，他就撕毁了婚约。我上次给你们写的信及那封只好投到墓地的信，上面写了一段关于我到北国去见他父亲的事。多少年来我一直思念着他，现在在这里再也不想写这件事了。前天恰巧是第十个年头，那位少女来我家造访，然后又留下非常寂寞的背影走了。这封信有好几处我写了背影，一个人充满感情凝望着另一个人的背影，并深深地刻印在心间，这种机会是不会太多的。前天夜里看见少女的背影，确实是少见的背影之一。她在傍晚六点来到，十一点左右回去，已是深夜了。我把她送到正门，可能是夜深了，家中的女人洗完澡后将挡雨板都关上了。我把她打开，先于她走出院子，一直把穿黑色短褂外套着黑大衣的他送到大门口。提起这件黑色和服短褂，我原先在三叠大的书斋里还以为它本来是别的颜色，后来才染黑的。我看了大半天，心想这种令人讨厌的事自己何必去考虑呢？然而这又是另一种亲切的表现。